主，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福分。所以今天是平安夜，英文是叫 Christmas Eve。所以我们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圣诞佳节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各种的那样的平静、喜乐的气氛，那就非那首平安夜莫属。好，我们可以在。听一次这个平安夜，我们上回圣诞节的节目也有，弟兄姐妹有唱过。好，我们刚才听了这首歌，如果你对照中英文的歌词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比较更清楚、更明白。但是大家可能会有没有一个问题？这首歌的名字，英文名字叫《Silent Night》，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应该是寂静的夜，而不是平安夜？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这个翻译到底准确不准确？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的来从这个圣经中来寻找这个答案，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安夜的主日来到主你殿中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位救赎的主，也是生命的主，让我们能够接着有着永远的盼望。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各样的服饰、信息、诗歌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这样的祷告， 不配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不读了。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些黑字，还有这个红字的地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仔细的分析这段经文的话，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前面3节6到9节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世人的不平安。中间一段10到14节讲到天使报喜讯，特别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带来了平安。那么最后，15到17节讲无人传扬这个喜讯，荣耀神，最后得平安。好，我们就来看，我们讲到这个平安是这个以色列人常常用来问候的词，我想这也是跟他们过去几千年这个颠沛流离的这个历史有关系。所以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也是用平安来问候。如果你来看圣经的话，那么在旧约、在新约，特别新约，在保罗书信，在这些使徒书信，他们的这个前面的问安，还有后面的祝福当中，都有很多这个平安在里边，可以让我们来思想。另外，这个平安这个词，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salom，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 salem。它的这个词根也是这个 Shalom，也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它的本意就是和平之城。对，现在这个离开耶稣诞生已经有2000多年。但即使是在今天这个平安夜，好像也有很多的不平安。所以，究竟什么是平安？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让我们来今天来思考。好，我们先来看圣经里讲的不平安。我们这个不平安其实有很多的来源，那么其中一个来源就是环境。这里边讲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是放在马槽里，是在夜间，并且是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边。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环境的不平安在3个地方来表现。一个是生在夜间，那么耶稣不是生在白天，那么是生在夜间。这个夜间在圣经里来代表的是黑暗。耶稣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从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到新约的马太福音，中间相隔了有400多年。那么，在此期间，没有神的话语临到世上，临到世人。因此，耶稣降生在夜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生命的一种景况。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光景。虽然时间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社会好像在进步，科技也在发展，但我们人的道德水平和生命特质好像并没有完全的很好的改善。各样的天灾人祸也让我们失去了平安。那么，第二点，在这段经文中也讲到，耶稣基督是放在马槽里。圣经里边，这里边说，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那么为什么会放在马槽里呢？因为相信我们有孩子的，再怎么样，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不会把孩子放在马槽里。所以我们给孩子的一定是最好的。那么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在马槽里呢？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当时住满了人，因为要到这个去报名注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让地方给耶稣。 所以，圣经里也讲到，人们都需要光，但是人们也都不接纳光。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5节里说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人们，包括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我们也知道光，但我们也常常不愿意接纳光。所以，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坚守纯正信仰的基督徒也会遭受到同样的遭遇，面临许多的不平安。在马太福音24章第9节讲到，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好，第三点，环境的不平安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里成为婴孩。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是成人呢？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就会传福音呢？我记得这个，这个不是那个释迦牟尼，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好像就会上知天地，上知天下之地，然后可以说话，好像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却是一位生下来是一个婴孩？婴孩代表人的渺小和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强壮，但是实际上一个小小的病毒或者一个小小的试探就可能击败我们。同样，人在罪恶诱惑面前也是软弱无助的，因为罪恶是一种权势，一种力量。我们人靠自己是不能够胜过他的。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人要受罪的控制和捆绑。另外，人在死亡面前也是软弱无力的。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的一生就是为我们的自己的生存而打拼。但说到底，这也是在与死亡抗争。但结果是，人在死亡面前也是失败的。所以，从婴儿的角度，人的一生也会有很多的不平安。好，我们讲到这个不平安，可以从环境上来。我们看到，有在世上有各样的不平安。另外的一种不平安，是从这个心灵上看。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天使会有表演。上一周我们去那个Northwoods 的表演，他们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就有这个天使从天而降，而这些天使总是穿着飘逸的白裙，身背这个洁白的翅膀，所以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天使的形象往往是纯洁、可爱和温柔。但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中很多地方如果讲到天使跟人相遇的时候，情况可能却不是这样。就在路加福音中，如果你仔细的看，在这些天使遇见人的时候，牧羊人，我们刚才读到是甚惧怕。前面路加福音1章也讲到，玛利亚是很惊慌。1章里边前面也讲到，撒加利亚也是惊慌害怕。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见到天使的时候会惧怕呢？大家可以试想，从某种意义上，惧怕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普遍现象。自从亚当受蛇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躲了起来，因为惧怕。惧怕的最终的根源是罪，罪能够使上帝颜面不顾我们。这边讲到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在离开上帝保守之后的人类，无一例外地落入杞人忧天、失魂落魄的可怜的光景当中。所以害怕就成了人类的常态。我们害怕审判，怕失败，怕丢脸，怕伤残，怕生病，可谓是人人自危，怀着各样的恐惧而 生活。另外，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有看到，除了罪的原因使我们惧怕外，我们也有这个心灵的征战。在这段福音书里面特别讲到，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中文圣经中讲到这个天兵，在希腊文的原文和其他的圣经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翻译成军队和战士的意思。其实我们在旧约里边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意思，代表我们的神统帅这个军队的这位神。所以在伯利恒旷野向牧羊人显现的这群天使，其实是神的军队。往往我们想到平安夜，想到天使的时候，心里浮现的可能并没有这些天兵军队的这样的形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身处在战场之上，我们的心里始终是在征战，我们内心常常的交战。一个我想要与神同在，遵循神的旨意，另一个我却要想背弃神，抗拒神的旨意，就像撒旦和他的差役一样。这两个我在我们心里常常不停的征战，每一天也都有这样征战，就像保罗所说的，实在是苦啊。所以有各种的记恨、嫉妒、愤怒、埋怨、愧疚，各种的情绪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充满，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平安。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这个不平安，有环境上不平安，有心灵上的不平安。但是感谢神，借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传给我们这样大好的信息。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罪让我们与神隔离，没有安息，没有平安。谁能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呢？谁可以让我们免去审判，得到赦免呢？感谢神，神爱世人，他差遣耶稣降世，就是要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天使在这里宣布，为我们降生了救主。请大家注意，这里是救主，而不是教主。我们基督教没有教主，但我们有救主和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人所需要的是救主，而不是教主。如果是教主的话，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很多的好的老师，但是这些老师的教导并不能让我们不犯罪。我们人所最需要的是解决罪的问题，是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人脱离罪恶。我们常常讲到无罪一身轻，有主万事足。他不但做我们的救主，这里也特别讲到他也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会引导我们走一条光明、通往永生天国的路。既让我们信他的人心灵得满足，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救主和主耶稣降生，是有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刚才也讲到，我们内心中有各样的征战，让我们失去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和和平从何而来呢？平安就是从这位婴孩而来，他来了，一切的征战都成了过去。我们曾经失去的神的平安，神要借着这个婴孩，让我们与他重归于好，重得平安。这里边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理查生是一位宣教士，他致力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传道。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在努力 要把福音传在这个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的部落，想让那里世代为仇的两个部落明白神的救恩。但是这个收效和进展非常的不显著。就在他们要绝望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两个部落突然决定要停战了，而且按照他们的风俗，停战时要有和平之子。这个和平之子就是双方将自己他们部落的一个婴孩交给对方，由对方来养育、抚养成人，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这个婴孩还在，双方就和共处，这个婴孩就称作和平之子。所以，理查森这个宣教士，他当时就想到，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停战，与我们这些罪人和好。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他成了我们的样式，好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从那里也能够得到神的平安。所以，这里大好的信息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这婴孩会给地上带来真正永远的平安，而这个婴孩的降生就是这个平安的起点。好，我们下面再读这段下面这段经文。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其实是这个天使天君唱的一首圣诗，这里特别的讲到神的全能和伟大，在至高之处要把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的上帝。荣耀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灿烂、闪亮和光芒的意思。这个词代表了上帝的至高至尊，也是指人与基督我们这个和好之后所产生的超自然的光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至高、至圣、至大的上帝。在诗篇83篇18节讲到，称呼上帝是至高者。在箴言里面第9章10节也宣称耶和华上帝是至圣者。在诗篇104篇1节也称上帝是至大者。在圣经中还有形容上帝是至善的、至荣的，这些词无一不显示出上帝的威能。圣经也指出，万物和人类被造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我们熟悉的诗篇第19章第1节就讲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圣经又指出，上帝救赎罪人也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讲到，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作的。所以，一个看不到荣耀上帝的人，往往就无法认识自己，看不清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见，先知以赛亚曾经看到过上帝的荣耀，于是他马上就承认自己的罪，向上帝悔改认罪。使徒彼得也曾经看过基督的荣耀，以致他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那位曾经靠近主胸膛的使徒约翰，也因为看见荣耀的基督而扑倒在地，如死人一般。这是在启示录中第1章12节到17节所讲述的。这一切都显出我们上帝的威严和伟大，把上帝应得的荣耀归于他，这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而撒旦，我们的仇敌，却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抢夺上帝的荣耀，他妄图与上帝平等。因此，当我们没有荣耀上帝时，我们窃取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这一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需要我们用降服的心来颂唱，因为只有高举尊重上帝主权的人，才能够把荣耀 归于上帝。然后，耶稣基督，他就会把借着他的降生，把神的平安从天上带到人间，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如果看原文的话，这句“荣耀在至高之处归于神”，中间其实有一个连接词是然后在地上平安再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只有我们把荣耀完完全全的归给神的时候，平安才会真正的临到我们自己。主耶稣他自己也是用他的一生见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和平安。他生在马槽里，他无家型美容，劳苦负重，饱经忧患。他和强盗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此时门徒几乎无人在侧，死后葬在别人的坟墓里边。即使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宣布大使命的重要时刻，仍有门徒对他疑惑不已。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见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真正的平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切太平，没有这个苦难，而真正的平安是风暴中的宁静，苦难中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由这位胜了世界的主所赐下的，让那些我们这些信他话的人，到了时候就可以得享圣父、圣子与圣灵在未有世界以前那至高的完完全全的荣耀和平安。好，我们可以其实看这幅画面，所以真正的最符合主耶稣所赐的真平安的画面，可能或许是这样：在风暴肆虐、黄海怒涛、一叶轻舟之上，这个波浪跌宕起伏，但是主耶稣却正在船底安眠，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灵魂里的，是动态的，也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各样的不平安，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不平安，是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我们的风暴有多大呢？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大？像那些神所喜悦的人一样去见证、传扬、赞美耶稣，是不是才是真正得着真荣耀、显出真平安的方法呢？所以，平安安夜更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就是来见证基督荣耀上帝，得神喜悦，得到真正的平安呢？好，让我们大家来思考。后面第三段讲到怎么样来行，可以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来荣耀神。在这里，牧羊人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来一起读一遍。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至少做3个事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来荣耀神。第一是要有信心，这些牧羊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神相信神借着天使所给他们指示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圣经里也有一个故事记载，一位有罪的妇人匍匐在耶稣的脚前痛哭，眼泪湿透了耶稣的脚，他就用头发来擦干，也把这个贵重的香膏抹在主的脚上。主耶稣就对他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从此以后，这个妇人就得着神所赐的平安，心中的重担也得以脱落。所以， 要讨上帝的喜悦，必须要有信靠上帝的心。在信心的投靠过程中，就必看见神将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第二点，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来听神的话。我们在这里看见，牧羊人不但相信，而且按照神的话马上行动。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在撒母耳记上15章里面记载，以色列王第一个王扫罗攻打亚玛利人之后，他没有听从神的话，而是听从百姓的话，将亚玛利人的一些肥壮的牛羊，还有一些精美的物品当做战利品收归己有，从此就失去了平安，内心中生出了许多的嫉妒、仇恨，甚至之后还有邪灵来搅扰他，使他心灵不宁、神情恍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只有听从上帝的话，遵照他的命令而行，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真正的恩典和平安。最后，我们可以看见，来向这些牧羊人来学习，来委身侍奉。这些牧羊人不但是信靠，不但是听话，而且也加入了传福音的施工，借着神的灵的带领。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希望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撇下今生一世一切的忧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信靠神的带领，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活出新生的式样。所以，可以在工作生活中来完完全全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能够在生命中来见证神的荣耀和荣美。这样的人，这样的信徒，必蒙神的喜悦，神也必将平安赐给他。好，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就讲到这三段。在平安夜，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看到我们世人有各样的不平安，无论是环境上带给我们的，无论是我们心灵上的惧怕，还有征战。我们也看到，神借着天使，借着耶稣基督降生，报给我们美好的这个喜信，耶稣基督带来这个平安。我们更是看到这个牧羊人在，听到这个美好的信息之后，就立刻相信，并且愿意来行，来传扬这个美好的信息。所以，在荣耀神的过程当中，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让我们来思考，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句颂赞，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这个平安夜的晚上，与众天使天兵一同的歌唱，立志做一个荣耀神、讨神喜悦的人，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宝贵的恩惠和完完全全的平安。好，在结束今天讲到的时候，我来最后讲一段这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电影，是在2002年上映的，这个与平安夜同名的电影，是由加拿大导演拍摄的。这个电影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网上看一看。取材于这个1944年在平安夜发生在二战的德国阿登山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在萨林格勒战役中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德国妇女伊丽莎白，她为了躲避周边的战火，就带着她的12岁的小儿子躲藏在阿登 森林附近的一个小屋子里面。当时呢，这个盟军已经完成了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正在乘胜进入到德国的本土。而德国，为了这个扭转败局，精心策划了这个阿登的反击战，企图在这个战争中把这个美军赶出德国。这个美军在战争中曾经一度的失利，就在这个平安夜的这一个晚上，三个美国军人因为迷路，突然闯进了这个德国妇女伊丽莎白的家中，其中还包括一名的伤员。而且更意外的是，不久之后，另外三国的德国士兵也到了他家，这个与美国士兵聚而遇，两边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都视对方为必须彻底消灭的战场上的死敌。所以，当他们明白了彼此的身份之后，瞬间双方都把枪口对准了对方，一场硝烟弥漫、你死我活的近战，就似乎是无法避免。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作为基督徒的伊丽莎白挺身而出，以今天是平安夜的特殊日子，让双方都冷静了下来。最终，双方同意能休战，并且把所有的武器留在屋子外面，在祥和的烛光里，彼此坐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神圣的节日——圣诞节。所以，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平安夜，原本你死我活的敌对的士兵，忘却了各样的猜疑、恐惧、仇恨和杀戮，因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个平安夜让他们成为了朋友，得到了这个真正的平安。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认识这位神，这位平安夜歌声中的主角耶稣基督，从此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也从而在这个圣诞夜，从现在到永恒之中，都能够有神那里来的永远的平安跟随着我们。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耶稣基督，也赐给你我们这样平安，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在这个世上，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来到神的面前，来荣耀你，来敬拜你，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就求主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刻，在这个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刻，来思想怎样来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怎样来荣耀你，来得着主你这完完全全的宝贵的平安。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